好，我们继续昨天我们所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从耶稣基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们来跟随我。其实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就带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做门徒的观念。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什么叫做做门徒。那我们讲做门徒呢，首先基督的门徒是认识基督的人。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出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他需要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生命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经历之后呢，他才算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呢，他不称为基督徒，他只是一个传统的所谓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门徒。门徒呢，应该就是认识基督的人。然后昨天我们也从耶稣基督呼召门徒里面呢，也看到一样真理了，就是关于门徒，门徒是被主所改造的人。所以呢，当一个人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话改造，因为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啊，认识耶稣，认识他的话，然后被他的话改造了，所以这个人呢，生命的改造之后，然后主就可以使这个人成为他的门徒，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因此呢，门徒最后一样就是使人能够认识基督的人。所以呢，我们讲说门徒是 a person who knows Christ 啊，然后is a person who are transformed by Christ, and is a person that make known Christ, to make Christ known to all people.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是门徒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昨天就讲到说，原来门徒这个字呢很简单，从这个希腊文 Martetes 这个字出来讲呢，这个字没有什么深入的一个字，不过它的意思基本上是指一个人降服他的生命以他的主人，来寻求他的智慧跟知识，就是要认识他，认识他的主人，而且要学习成为他的学生。最后一样呢，我们讲说原来 Martetes 的意思呢，也是指那个学生要效法他的主人，要学习他的主人，甚至呢学像耶稣。所以这个是昨天我们所讲的讲到门徒基本的观念。好了，我们昨天讲了门徒的观念，然后就讲到门徒要做耶稣的学生被耶稣改变，然后呢学习他的话，要按照他的话来生活，然后呢就出去为主来做见证。然后为主做见证呢，也要学习来像耶稣这样做。我不晓得在过去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那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做主啊我愿像你Oh Lord to be like thee 这首歌很有意思不过呢我不知道你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想的我从前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讲说主啊我愿像你，基本上心里面所要像耶稣呢，就是像耶稣基本上的个性啦，像他这么可爱啦，像他这么有爱心啦像他这么温柔像他这么恩典啦，我们基本上是从像耶稣的本性或者他的个性那个角度来像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我们想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在他的本性方面呢像他，我们还有一方面一定要像耶稣基督的，就是在传福音方面。那可能你想说圣经有这样说吗叫我们传福音也要像耶稣圣经真的有这么说吗？那我今天晚上呢也继续这个门徒观念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对，我们呢在一切的事情上，不单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的生命的一切的生命的流露等等那个个性各方面，要照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来生活，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身上也要这样说。那你说圣经有没有这么说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耶稣有这么说的，只不过以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耶稣究竟在讲什么。不过今天晚上我盼望呢，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耶稣就向门徒显现，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这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那我想耶稣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那过去我读那个经文呢，我就一直认为说啊，这个只不过是耶稣呢讲了一句差遣旅的话啊，就告诉门徒说我现在差你们出去了。但是我其实在深入在研究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太妙了哈，它里面呢其实是暗示或者说明示的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今天要效法他，要学习他怎么去做宣教。因为他讲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基督乃是告诉我们说呢，你要学我，父怎么差遣我，我现在就照样这样子差遣你。换句话说呢，原来我们可以在宣教布道福音的工作上呢，学习耶稣的模式的来去传福音。所以呢，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稍微这样想一下，哦，要向耶稣传福音，要怎么向耶稣传福音？耶稣传福音是怎么样的呢？那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呢，我就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只要问多几个问题呢，大概你就会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是要需要思考的一些地方。那比如说呢，你问为什么父差他来呢？父如何差他来呢？父差他来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东西呢？当你一将问这几个问题的时候，那就告诉你，启发你很多有关于宣教的时候要怎么做。你只要研究耶稣啊的生平里，耶稣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我们照样他这样的一个模式去传福音的话，我相信今天教会的福音工作呢就不会这么慢。我们相信呢，在宣教的工作上呢就不可能没有突破的。所以呢，我们要主主帮助我，让我们了解。那可能讲说，那要怎么了解耶稣是怎么样传的呢？啊，他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那当然，我就建议说，最好的方法呢，就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约翰福音，对吧？因为呢，为什么？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都讲耶稣的生平。如果你每一次研究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呢，你就在问这个问题：父怎么差他来？父怎么差他来的？父差他来做些什么的？耶稣是怎么样做传福音的工作的？那你在研究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多很多的亮光。当然不可能今晚上呢从马太福音讲到约翰福音来告诉你耶稣怎么做的啊，所以呢我只好用几节很典型的经文是讲到耶稣怎么去做传福音的。那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耶稣怎么传福音啊。那第一节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里讲呢，道成了肉身，道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两样东西注意一下，一个叫做恩典，一个叫做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都是独生子的荣光。注意父如何差耶稣基督来呢？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来到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所以呢，单单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呢，已经透露我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做宣教工作，做福音的工作应该要怎么做的。这样就要有道成肉身的模式，还要有恩典真理的那个模式在里面。那等一下我解析这个是什么。那除了这个经文呢，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那边呢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做宣教。虽然短短的几节经文啊，但是里面呢充满着一些很启发我们思想要怎么去做宣教的，怎么去传福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像耶稣的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一个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虽然呢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里面这里行间透露了耶稣基督当时是怎么传福音的。好，现在呢我就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掌握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然后呢那一种一些基本的传福音的理念，包括了传福音的策略，都包括在这里面。好，我们首先来看，如果要了解耶稣怎么传福音呢，我常常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给大家掌握的。我们今天教会 会不会传福音，基督徒会不会传福音，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想说要向耶稣传福音，那我们就要向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第一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眼睛。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眼睛呢，我们没有理由不会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呢，这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今天我们不会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碰见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从我们的身上擦身而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来看一看，这些人呢，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是灭亡的。他们呢，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呢，他们会面对死亡的一些人。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看见，不会看见他们的困苦流离，我们怎么会传福音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今天基督徒呢失去了这一个神要他看见的异象。这一个异象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的眼睛一样。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跟神讲说，神啊，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有耶稣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这个就所谓是异象，教会的异象。因为没有异象啊，我们这样明就会放肆。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有时候我在讲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每一天我们究竟忙什么？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有没有看见你周围的人呢？因为不信耶稣呢，他们灭亡。你没有看见你家里面的那个舅舅，因为没有信耶稣呢，他有一天死的时候会下地狱。你没有看见你周围的朋友同事，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呢，以后他们永永远远的会在那个地狱里面。你如果没有看见这点，你怎么会传福音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是很重要。你如果不看见，你很自然就不会传福音。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跟我们三个弟兄一起从一个镇到一个镇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开车上了一个很高的山，那我们下来一看呢，哇，它下面呢都是屋子，密密麻麻，好像这个山房子这样。在高山一看的时候，屋子就密密麻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山上下来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一看的时候，后面呢有一个人就讲了一句话，然后我也讲了一句话啊，我这个好像我是第一个人讲啊。我看到这么多物质的时候，我很自然我就一看的时候，我说哇，这里有没有教堂啊？这么多人呢 住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礼拜堂？所以我就要看有没有一个十字架的在上面挂着的那个建筑物啊。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坐在后面的人呢又看到在看着他，就在讲一句话，他讲哇，这个房子真漂亮不知道是什么，是西班牙款式呢还是葡萄牙款式啊？好像是欧洲的款式的房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在看东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里的那个电缆为什么掉在空中这么难看呢应该把它埋在地上这样吊着呢真的是很难看。我这里奇怪，我们经过同样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的东西都不一样。对，所以呢我转过身来看的时候后面呢那个弟兄是做建筑的所以他一看呢就看到房子这个是西班牙式还是什么葡萄牙式的。再看另外一个弟兄呢，他是做电缆的，对所以他一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电缆了。对，那我这个牧师也没有脱离老本行，对一看有没有一个十字架，有没有一个礼拜堂。那我告诉你，我们经过同样一个地方，我们的眼目看的东西都很不一样。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可能你每一天忙碌呢，大概你很看那一些你要需要看的东西你需要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如果看不见从我旁边走过的同事，他们是因为没有信耶稣而灭亡的话，你怎么会传福音？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怎么会关心他们？你怎么样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哎呀，我记得我在早期的时候在新加坡呢我们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很特别，本来是一个青年聚会还要讲到的，后来呢那个聚会呢很长很长，但是没有讲到，只有唱一首歌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原来呢那个弟兄领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它的题目叫做你的灵魂在哪里，你的灵魂在哪里所以呢在那边唱在唱带我们唱，这个弟兄呢开始上就是照着那个诗词这样唱了，你的灵魂在哪里。不过他过后呢他就改变那个歌词他就问弟兄姐妹讲说，好，我们呢现在来唱的时候，你的哥哥在哪里你在唱的时候，你想到你哥哥的灵魂，你就为他 他祷告，所以他就讲你哥哥在哪里，你哥哥在哪里哈。然后唱完的人说你的弟弟在哪里哈，就唱弟弟在哪里哈，你这个爸爸在哪里，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知道那个时候呢，特别他叫我们一起唱说你的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哇，我就控制不了我眼泪，我一直哭一直哭。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很大的反对，他讲你要做我儿子就不可以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就不可以做儿子。所以我妈妈要经过30年后才信耶稣的，我要亲自带她信耶稣。不过30年里面很辛苦的。所以呢，这一个弟兄带我们唱说你妈妈在那里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我妈妈，因为不信耶稣呢，她肯定下地狱了。所以呢，我在那晚上呢就一直哭一直哭。所以其实整个晚上差不多每一个人就在那边流泪。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就好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你的哥哥在哪里，你的伯伯在哪里，你的叔叔在哪里，他们的灵魂将要灭亡，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哇，那天晚上呢就是唱这首歌。那我盼望今晚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啊，让耶稣基督来复兴我们。我们的眼睛如果能够看见耶稣看见的东西呢，我们教会没有理由不会传福音，我们教会人数 不可能这么少。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末世时代里面老底家的教会最大的毛病呢，就是成为一个瞎眼的教会。所以要求主怜悯，让我们呢不是成为一个瞎眼的教会，所以要有耶稣的眼睛。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呢？不单是有一个眼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他的心，他以耶稣基督的心肠。我相信如果我们真今天要传福音呢，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那很多时候，有时候不是你没有看见，你看是看到你的周围的亲戚也好，你朋友也好，他没有信耶稣，他灭亡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看的是看，但是我们没有耶稣这个心肠。耶稣的心肠，他不是看了就算，他知道就算。耶稣看见的时候，身心里面呢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能够体恤到他们的痛苦，能够体恤到他们的绝望。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不单是看眼睛看见，而且能够看到内心里面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要求主恩待哈，我们的心呢，有时候呢，信了耶稣基督呢，啊，久了之后呢，那个心啊，很多时候变得好像石头的心一样。刚刚信主的时候很感动的，对不对？每一次听一遍道理，你都心里很感动啊。每一次呢，你看到人的灵魂，你都心里很感动，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久而久之，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失去了那种怜悯的心。没有了怜悯的心，就很自然，你就不会体会人家需要，就不会体会人家的绝望，那更加不用说，你就不会传福音了。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乔红弟兄呢，他还没有去世之前呢，在他开了心脏手术之后，医生说他只有几年的命哈，所以他就很拼命的，真的很拼命的，最后的几年都是传福音的工作。有一年我请他来马来西亚哈，我都要带他到处去传福音啊。当时他答应来的时候呢，他很辛苦啊，因为他已经开刀了，到了第4年嘛，那时候，所以呢他已经很辛苦。不过呢，他很愿意传福音，而且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很不一样。我们是专到马来西亚的乡下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城市去的，城市的人对明星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你一到乡下呢，哇，大家看明星啊，对不对？他们不敢相信呢，明星会跑到他们的乡下来嘛。所以呢，他当时啊，我带他们夫妇呢，在走马来西亚，整个马来西亚走一趟的时候，哇，其实感动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乡下的人呢，没想到这个鼎鼎有名的明星呢，跑到他们的村子里面啊，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载他们夫妇呢，从一个镇到一个镇，因为乡下嘛，没有飞机了，所以都是坐车哈，所以他们已经很辛苦。有一次我开往山开，因为我们要过一个很高的山，然后往另外一个边去的时候，我们上山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乔红弟兄跟他那个姊妹哈，我们叫他乔婶哈，都已经感觉到很累了，在后面。所以我在开车，在镜子看到他们两个人一直在打瞌睡，那我就建议说，好吧，我说乔红弟兄，不如我们下去呢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原住民啊，那些原住民呢有很多教会在这里，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乔红啊、乔树呢，跟着乔婶呢，就是说，好吧，啊，我们去休息一下，我就带他们走到森林里面哈。然后呢，森林里面呢有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很简陋，都是一些竹片做成的一个礼拜堂。所以呢，我就带他们进去，进去呢，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这么美丽的椅子哈，都是一些啊木板的椅子。然后呢，一个讲台也是自己用那个木箱钉成的一个讲台啊，那个整个屋子呢都是很简陋。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乔婶就走到前面，乔婶呢就在那个讲台那边走来走去，突然间他转过身，他就跟乔红说啊，他讲乔红啊，我很想哭啊。乔红说啊，你要哭就哭吧啊。乔婶呢就跪在那个讲台那边了，哇，他一直哭一直流泪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也不知道他哭什么祷告什么，所以我就跟乔红呢坐在后面那边等他。他哭了很这一个阵子后呢，乔婶就站起来，他就跑来跟我讲说，赖牧师，对不起，我每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我总是看到人家这样的需要，看到人家的光景的时候，我总是按不住我的眼泪，我刚才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泪，所以我哭了这么久，看到你们这么等我。不过我心里很高兴，乔婶乔叔啊，他们有一个耶稣怜悯的心，不是单单看见会流泪，会有一个怜悯的心，能够体会到人的需要。我想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不会传福音了，是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个心啊。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看见，你是看见的，你看见你家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他灭亡的，但是你就是少了那个怜悯。如果你怜悯的话，你会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也甚至要把福音传给他。广东人现在很了解，很知道这个香港现在一个青年的布道家叫做林以诺啊，他很会讲青年布道工作啊。林以诺跟我很熟的，好像是啊。林以诺呢，有一年呢，哈、啊，他啊，在他那个时候刚刚神圈出来哈、啊，所以呢，他认识我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牧会，在槟城哈、啊，如果你听过槟城，我在槟城牧会的时候啊，他有一次从香港打电话给我，林以诺呢跟我讲说，哎，赖牧师啊，我想带一个布道队去那边啊，支持你去。短签啊，帮你布道。我说欢迎啊，你们欢迎来。槟城很迷信的一个地方，整个岛屿都很多庙宇啊，所以我说我帮忙我啊，助一臂之力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带着布道队来了。他们到了这个码头之后呢，啊，我就开车啊坐过去，然后呢就要把他们带过来。那我这带他们过来的时候，在那个船里面的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讲，我说。槟城呢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是一个旅游地。到过马来西亚没有到槟城的话，就好像没有到过马来西亚一样啊，应该要看看槟城，很漂亮。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你们做完工的时候呢，我就带你们去游玩一下。不过我一个原则，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庙宇我不带人去啊。所以呢，我不带人家去看庙的哈、啊。槟城最出名的旅游地方就是庙哈、啊，有一个叫做基洛寺哈、啊，你没听过那个庙很漂亮。不过我说你从船上就看到了，这么小个在山上哈 啊，你说你在那边看就可以了，但是你叫我带你去，不会去。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知道林以诺很会讲道啊，很会布道，因为他待到我们那边这两三个晚上布道啊，神很给他讲道布道的恩赐，所以呢。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一份做了一个工作之后呢，我就带他们去玩了。好了，所有的地方就玩完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想去哪里玩？”啊，当然他讲说：“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我说：“好啊。”所以就带他去那个找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找另外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也跟那个传道人吃过饭之后，他就问当地的一个传道人，他讲呢：“这里有什么东西好看啊？我想也看看。”那个传道人说，这里什么东西没有看，不过有一个大庙在这边啊，要看就看那个大庙。那个林以诺说，好啊，你带我去好不好啊，这样啊啊，赖牧师不肯带我去庙，不过你带我去看庙好不好。哎，我跟他们讲啊，如果看庙你们自己去啊，我不会去的、嗯、啊。所以那个传道人说没关系啊，赖牧师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啊。所以呢就带他去一个很大的庙去看。所以呢他们两个人跑进去，我就在外面等他们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呢，半个小时林以诺呢就从那边出来了啊，一出来他跳上我的车，我就开车走了。我开车走的时候呢，我就问林以诺啊，我说看了又怎么样啊，他也没有回答我。我再开了一阵子，我再问他，你看了又怎么感受啊，他也没有讲。所以我转过身一看的时候，其实当时林以诺根本都讲不出话来，他整个脸都是眼泪，他一直在流泪一直流泪，我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不过我就一直开车的时候，过后换到他静下来的时候，我说什么事情使你这么难过？ 他讲了一句很感动我的话，他讲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迷信，到哪里去都这么迷信，我们这几年聚会布道会请人来这么辛苦都没有人来，刚才我进去半个小时人山人海那个庙，他讲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迷信，他流下那个眼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会为中国人流泪的话，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不可能是这样，我们教会应该会增长，但是我们的怜悯的心慢慢变成刚硬的硬的一个心，我们不会体会人家那种的绝望，那么怎么会传福音呢？所以林以龙神用他有这个原因啊，因为他有一颗怜悯的心在里面，神用他。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讲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基督徒爱相反是什么，爱的相反是什么，很多人讲就恨，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爱的相反不是恨，你哪里敢恨人，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不恨人嘛，对不对哈？不应该恨人嘛，虽然有一些还敢恨啊，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不应该恨人，那你恨不恨那些非基督徒，你也不敢恨非基督徒，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恨基督啊？非基督徒你不敢恨，但是基督徒那个爱的反应不是恨，爱的反应是冷漠，当我们对人的灵魂的冷漠的时候，就好像等于比恨更可怕的一个情况。今天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会传福音，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呢常常讲我们对世界上人的灵魂那个得救开始冷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真的是看见人的需要，心里面要有这个怜悯的心，我们才会传福音的。好，我们再看，要有耶稣基督的脚，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有耶稣基督的脚。耶稣基督自己呢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传福音呢就是使命，就是要我们去，耶稣讲说你们要去，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听福音听了这个宣教信息听了多久，你每一年就听到这个信息，你们要去，但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去了没有，感谢主，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去短宣了，但是有一些人呢 一到信主到现在都还没有踏出去，还没有踏到宣教的工厂，可能有一些人讲说、哦、这个不可能，我又不是宣教士，牧师这一句话大概是对宣教士讲，我告诉你不是哦，耶稣讲说你们要去，那个你们呢我相信不是单单对门徒讲的，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讲，你们要去，上帝已经使这个世界呢弄得很简单了，弄得很小了，对不对？早期的时候你要从香港从中国过来美国呢，你一定要漂洋过海，最少来到西岸都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够到西岸，现在你坐飞机的一下子就到亚洲去了啊，一天两天就到了亚洲，如果你从亚洲过来呢同一天就到了，对不对？到了美国，那世界呢已经上帝把它弄得这么小，把它弄得这么方便，我们哪里可以 不可能去呢？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主耶稣说你们去，你们的脚肯不肯去。所以有时候我去到一些教会讲道的时候特别是很多中国的教会，他们很喜欢听我讲道啊，每一次啊讲完道他们总是跟我讲，哦赖牧师你讲道很感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回来。我说你不要讲得这么快，你知道什么叫感动吗？感动呢就是要感还要什么啊，还要动，对不对哈、啊、如果感了没有动呢哦以后就不来了，对不对哈、啊、所以感动呢就是你要感要动，要回也要改，对不对哈、啊、你又回没有改那没有用啊。所以感动的就是你自己有感的你要去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顺服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不是单单跟宣教士的，这一句话呢是告诉你这个人要去，上帝呢我再说已经使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主耶稣很聪明了，他讲你们要去，主耶稣基督没有说你的祷告要去，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讲你们，耶稣基督有没有讲你的钱包要去？有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这么说，耶稣讲说你们要去。哎，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开心嘛，对不对？钱包不用去，祷告不用去，对不对、啊、所以呢今天做宣教我们就是要出钱，要 还要祷告。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很聪明，耶稣讲说你们要去，如果你们去的话呢钱包去不去啊？ 每一个人一出门就先摸自己的钱包在哪里，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一去的话，钱包一定去了，对不对？祷告去不去？哎，如果说我们去阿富汗，哇，你就拼命叫人家为你进食祷告啊，好叫你的头能够保着回来，对。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人肯去的时候呢，那这个钱包跟祷告已经跟着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挑战是人啊，你一定要去。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脚，因为他们也告诉大家，我在啊，神给我很多机会，跑了很多的地方。那当然最困难的地方当然不是来北美洲，北美洲最困难只不过是哎呀睡得不好啊，是一个时差问题。但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跑到山区里面，哎呀，在山区里面呢真的是不好搞。有一些车呢，大概有些路呢，那个车大概一个不小心的话就1000多车下去了，对吧？所以呢我也跑过一些地方，那个车走到那个河里面，那个水已经跑到我的颈项那边去了啊，整辆车泡在水里面。有时候我到这样在经历的时候呢，我下来或者脱了那种危险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从此不要再来了，对不对？这种地方没有每一次这么好啊，不会甩到1000多车，不会泡在那个河里面。不过每一次过后又还是要回去，回去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喜欢冒险，我都很像盼望像你们这样子舒舒服服安安的住在美国。但是为什么要去？因为是主耶稣讲的嘛，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这个使命要我们肯像他这样走到各城各乡，这个是我们要有耶稣的脚。好了，我们还有耶稣的眼，有耶稣的什么心，还有耶稣的脚。然后呢，我用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话，要有耶稣的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无论到哪里去，他就传到哪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啊，那个福音，他讲真理。那我想这是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开始讲福音，我想教会也是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你朋友你讲耶稣爱你，我相信呢都哇，我们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很不一样，因为有这么多基督徒告诉他神爱他们。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要用来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吴勇长老哈，他曾经有一本书给他的一个见证哈。吴勇长老他在啊、年轻的时候30多40岁的时候做过全时间在教会里面牧会的长老嘛啊，在当时呢他讲说有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呢告诉他说啊，哎，你我的爸爸要请吃饭，你要不要来？所以当时他一听的时候他讲好啊啊，所以你爸爸既然请吃饭我就要去。那不是吴勇长老是很贪吃哈啊，他是因为他想这个好机会啊，对不对？当那老人家说跟你讲请吃饭，就说要跟你做个朋友啊，对呀。所以呢他就接了个机会，就告诉那个姊妹说好，我就去跟他一起吃饭。好了，去吃饭的时候去到他家，他的爸爸妈妈呢是一个很不错的环境的一个家庭，他住在楼上哈，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就跟他那个姊妹谈谈话，爸爸就下来了。爸爸没有见过他，爸爸说你就是吴长老，他讲说是好，我说今晚啊，今天呢我请你吃个便饭。所以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爸爸就问这个吴长老这一句话，他讲啊，吴长老你告诉我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信耶稣？哇，这个很好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吴长老就立刻把碗饭的跟那个筷子放下来，就讲信耶稣好啊，对不对？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呢有永生的生命。哇，就把福音呢就完完整整的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那个爸爸呢听了之后，他爸爸就问他，信耶稣真的有平安？他讲说，所以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真的有喜乐？是，你没听说，信耶稣就有喜乐，是啊，信耶稣有永生？他讲是。吴长老说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他的爸爸突然间脸色就变了，他讲你们这些基督徒狼心狗肺。当时吴长老说，这是你问我的嘛，对不对？但我现在跟你讲，你说我们狼心狗肺。不过他讲了第二句话呢，他就明白，他讲如果信耶稣这么好，为什么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告诉我？哎，我告诉你啊，有一天我们上天堂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吗？上天堂很开心，对不对？你上到天堂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地狱很多人骂你狼心狗肺，对不对啊？你的灵舍还说我是灵舍，连讲耶稣爱我圣经跟耶稣爱我都没讲，现在你在天堂我在地狱里面，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狼心狗肺。所以有时候我讲说这个是个很神学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到天堂去应该是很快乐的，对不对？但是你到了天上地狱这么多人咒你啊， 你开心吗？啊，这个是神学问题哈、啊。如果你没有答案，你就问长老哈、啊，长老会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啊，但是我盼望呢，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没有人再咒你了，好不好？啊，你不是被人家咒狼心狗肺。所以呢，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他信不信是他的责任。他如果不信的话，以后呢，你上天堂，他在地狱，他不敢骂你、啊。因为你听他传过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亲爱的、啊、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张口，让神呢来帮助我们有一张口呢去传福音啊，去把福音传开。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啊学习的，要把福音呢来传开，让我们呢负起我们的责任。好了，讲到最后一样，不但有耶稣的眼，有耶稣的心，有耶稣的脚，有耶稣的口来传福音。最后一样呢，我觉得用这个比喻也很有意思，就是要有耶稣那一双手。那一双手是什么手呢？你知道人为什么神给我们一双手？我们这双手呢，是拥抱人家的一双手来的。我们怎么拥抱我们这个社区？我们怎么拥抱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一双手。而这一双手呢，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就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一个手是什么？恩典的手。一个手呢，是真理的手。当我们有这个恩典的手，真理的手呢，我们就可以拥抱这个社会。恩典的手，真理的手是指什么？真理的手很简单，就是讲的天国的福音。恩典的手呢，就是当他看见人在生病的时候，耶稣伸着手医治他们；人肚子饿的时候，耶稣呢变面包一个给他们吃。耶稣基督看到那些儿童啊，被那个门徒赶走的时候，他讲不可以拦住他们来，耶稣双手拥抱这些孩子。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所有的事工用两个字来形容，耶稣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是恩典的工作跟真理的工作，真理的工作跟恩典的工作，缺一个都是残缺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常常看到有一种残缺的现象。我们呢常常讲我们教会很有爱心，我很高兴刚才的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歌啊，就讲到啊教会要有爱心啊，我想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啊，让我们呢提醒我们要有爱心。那我想这个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爱心呢，就是人家走进来的时候，你一看见他，耶稣爱你啊，就握人家手哈、啊。有一些人感觉到莫名其妙，说耶稣怎么爱我，耶稣在哪里，耶稣怎么爱我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爱怎么流露出来呢？单单讲一篇道理人家都体会到神的爱吗？还是我们有行动呢？那你说那不要行神迹吗？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告诉你，恩典的工作不一定要医病的，恩典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方面，可以关心人家的灵魂体的需要，就是一个恩典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告诉教会，我们教会除了有真理的教导，有恩典的工作，如果有人真正的上有这个物质上的需要，有身体上的需要，教会有没有用这一方面的一个手来去拥抱他们？那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来讲一个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怎么解释。那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道成肉身，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挣扎的这个真理。我一信耶稣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耶稣本来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住在人间。我说啊，也有这样的真理啊。我们中国人相信神仙下凡，对不对啊？所以呢，怎么样神仙下凡呢、啊？耶稣来这个世界住在人间，但是这个真理非常重要，不过也不是神仙下凡。但是为什么神呢要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来这个世界？我要解释这个不容易的。所以有人问唐崇荣问过这个问题啊，他讲怎么解释道成肉身，解到人家明白。唐崇荣说呢，这个真理太重要，你不相信的话你就灭亡，但是你要解析的话，你要给我三天三夜才能够解析完。哇，唐崇荣三天三夜来解析哈，还好我不是唐崇荣了啊，我用三分钟来解析哈，道成肉身啊，我是用宣教的角度来讲，那什么叫做道成肉身？那如果你要了解道成肉身的意思呢，它基本上很简单。我有一次到晚上半夜的时候睡不着觉，那不是因为喝咖啡太多， 是因为外面呢有一只猫啊拼命叫啊，你知道晚上啊猫叫是最寒冷啊，对不对哈、啊？它一叫起来的时候，哇，你真的没有办法睡啊。所以呢，当时我很生气，就拿一个手电出去啊，啊，这猫的叫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出去看的时候，原来是有一只野猫。那这一只野猫呢是很小只的，这个是没有人养的哈、啊。马来西亚当时很多野猫哈、啊、在外面哈、啊，所以这个野猫呢掉在那个沟渠里面，那个沟渠呢是很深的、啊、那个沟渠。外面呢就是毛毛雨啊，要下雨，那个水在涨，这个小猫呢爬也爬不上去，所以它拼命叫拼命叫，哎呦，我看到它好可怜啊，对哈、啊、然后我也可怜我自己没睡觉，没有办法睡觉哈、啊、所以我总样就要爬下去，所以呢我爬下去的时候，哎，我的手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很凶啊，因为是野猫嘛，对啊，它那个爪就抓我的手，我右手气也不行，左手也不行，两个手气也不行，它一直要咬我。哇，当时我很生气，我跟说猫说，猫猫猫，我是来救你，我不是来害你，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跟我合作没用啊，那个猫总是听不懂。所以当时我坐在那边看着它，我说如果我要它听得懂，除非我变成一只猫会讲猫话，对不对哈、啊？如果不会讲猫话，它无论怎么样它都不懂，我以为我在害它。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除了是神学的问题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把神的爱沟通给我们人，让人知道神怎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来证明神是爱我们的。我想这非常重要哦。可能有些人说，不是吧，神在天上喊就好了嘛，对呀、啊？那为什么这么辛苦还要来这个世界？如果呢上帝在天上喊一下，哎，世人啊，我爱你们啊，哇，全世界的人就信耶稣了，对不对啊？啊，还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么辛苦，你说好不好？啊，上帝在天上喊一下啊，世人啊，我爱你们啊，这样世人就信耶稣，还为什么要我们传福音？我告诉你，你听起来好像很好啊，上帝在天上喊就好。我告诉你，如果上帝真的在天上喊的话，世人啊，我爱你们啊，我告诉你，我肯定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会信耶稣。可能有一些人会吓到会信耶稣了，对不对啊？啊，但我告诉你，大多数人大概不会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不但不信耶稣呢，很多人会举一个拳头给上帝，对不对？他讲，上帝啊，你如果爱我，你知道我们人的痛苦吗？你知道我们人的挣扎吗？我们人的问题你懂吗？你在天上喊当然容易啦，对不对？你爱我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人生的痛苦你怎么来解决，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所以呢，因此从此就没有一个人说耶稣不了解我，因为耶稣受尽我们一切的试验试探，让我们知道说神原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就好像在天上喊一样啊，耶稣爱你，耶稣爱你。那些人说耶稣怎么爱我，莫名其妙，对不对？我为什么没有感受到？我为什么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如果他再听不明白，我就讲另外一个比喻给你听哈。那你知道在马来西亚很多那些清真寺哈、啊，你去过马来西亚没有哈、啊？如果你到阿拉伯也是一样的，你住旅馆千万不要住在靠近清真寺那边哈、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到五点钟他就来喊了哈、啊，他一祷告的时候，哦，你从床上正在跳起来哈、啊。所以呢，他祷告很大很大声的哈、啊。你知道清真寺都是这样，有四个大喇叭就拼命在祷告的时候拼命叫别人祷告。那如果呢，我这个建议，如果你不相信我这样讲说啊、你没有恩典工作，你很难叫人家信耶稣的，那你就试试看。以后呢，教会呢没有传道人没关系，只要买四个喇叭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一个向那边，一个向这边，一个向那边，一个向那边啊，哪一个是哪一个人像没有事干的哈、啊，就来啊。每一天呢，早上从八点钟一直喊到五点钟，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耶稣爱你，耶稣非常爱你，他爱你爱到不得了哈 啊真的很爱你哈、啊。从这八点钟一直喊，一直喊，一喊，喊到五点钟，看有没有人来信耶稣。我问一个教会，我说会有没有人来，有个年轻人说会，他来的时候一打你一巴掌叫你 shut up， 吵死人了，对不对啊？有没有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告诉你，真的真的，如果你这样喊，真的有人打你一巴掌的、耶稣爱我怎么爱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没有一个恩典的手。所以听他的弟兄姐妹，福音的工作呢，不是单单讲真理，福音的工作呢还有一个恩典的工作。那我想这一双手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我们的恩典工作在哪里呢？ 那我现在让一些比方给你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会知道以后，有时候一些宣教机构啊，有一些宣教的一些工作会来告诉你说，我们啊到宣教工厂里面开学校、开孤儿院、做学生中心。那有一些人就问一个问题说，啊，你开学校也算是做学啊，也做算是啊宣教啊，啊这个怎么可能是宣教呢？这个是教育吗？所以教育哪里是做宣教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在不同的国家里面，真的是你如果没有恩典的手进到那个社区里面，你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些的人来了解神爱他们是怎么爱他们。比如说你到缅甸啊这些山区里面，缅甸山区里面呢，当时很啊早期我们。差不多30年前就开始到了缅甸。我们到缅甸的时候，比如说我的机构开始接去缅甸的时候，很可怜，很可怜那个地方啊，孩子们呢真的是饿死，没有饭吃就饿死。那请问你传福音传到那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告诉那孩子怎么说？快快信耶稣啊，饿死没有关系，更快上天堂啊！你可不可以这样讲？我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讲啊！对，你带他信耶稣，你要跟他讲，哎，肚子饿，我还要想办法帮你给你吃饭，对不对？更糟糕，有时候我们在30年前呢，在那个啊靠近山区里面走路的时候，哎，看到有一些小女孩，小小的，只有11、12岁啊，在蹲在那边，有一根菜放在头上，好像很可怜。我们问他说，哎，干嘛在这菜市场里面有个小孩子有菜放在头上？就问当地的人说，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他说，哦，她父母去世了，现在就没了，没有人看她，所以谁要呢就可以买去啊。买去做什么？在山区里面谁要的女儿？每一个人就一大堆孩子，对，所以个女儿谁要？根本都没有人要，都是那些泰国的犯罪集团啊，来呢就把这些小女孩就买去，一买去就断送了他们的生命。一个孩子多少钱？我们当时问的时候只有20美金，20美金就卖掉那个小女孩，就一生人还她。那我们传福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怎么跟那些小女孩讲呢？你要信耶稣，但以后做什么没关系，还是你说我一定要帮助你，对不对？脱离这一种的困锁，脱离了这个黑暗的那种的权势。所以这个叫做有真理，但是你要有恩典。你没有恩典，这些人怎么能够了解到神怎么爱他们？吸毒人也是这样，这吸毒的难道你说信耶稣啊，继续吸没关系，还是你说你吸毒，但是呢我带你信耶稣，耶稣给你力量改变你。我们到缅甸北部的时候是个叛军的地方，叛军的地方呢不会欢迎你啊，拿一本圣经去说我传福音给你，他们枪毙你啊，对啊，他哪里要传福音啊，要你来传福音，不会的。所以你要怎么办呢？我们早期的时候去做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在山脚下就开始一个教会啊，就开始一个学校。我们建一个学校很简单，就是一个很简陋的课室。不过呢，带那孩子信主啊，就开始有一个啊礼堂。那个礼堂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做礼堂，礼拜六到礼拜天就是礼拜堂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开始啊。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山上去啊。啊，传到山上的时候呢，啊，山上那些叛军都知道说，哎，山脚下有一个学校呢，孩子去读书不用钱的，因为我们都请国外的孩子啊，那个弟兄姐妹赞助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用钱的，老师也不用钱的，又有学校，所以他们听说真的有这样的学校，他们就会下来了。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在啊在山脚下呢，在聚会的时候，那个圣诞节聚会，好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哈、啊。突然间，我们被那个山军啊重重的包围啊，全部拿着来福枪啊、机关枪的包围到我们的地方。然后呢，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的领导在哪里？那时候刚刚好，还好是张宝泡牧师是领导，对吧、啊？我们就把他啪推出去了，他领导在这边哈、啊。所以呢，他们一看到张牧师的时候呢，他们的枪全部放下来说，对不起啊，领导哈、啊，我们听说呢，你们呢会盖学校哈、啊，盖的那个学校呢不用啊不用付钱，你们就可以来读书，有老师，有课本，什么都有。啊，张牧师想说，当然有啊，可以啊，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这一间就是这样。然后讲说，你可不可以到我们的山上去做呢？我讲可以啊，啊，这个是他请我们啊，对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后来呢，那一次过后呢，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派三个人上去了，啊，一个校长其实是传道人啊，两个年轻人是老师啊，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啊，所以三个人就上山去。那上山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去到那边，他们很欢迎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诉你说啊，那这边有一块地啊，你们呢就把学校盖在那里。啊，我们要很聪明哦，在山区里面呢，哦，我们的原则是这样，你要我来盖学校呢，我们不要用你的地，为什么？因为你把那个学校盖在他地呢，过后他就把你踢走了啊，那个学校变成他的。我们讲说，如果你要我们盖学校呢，买一块地给我们， 其实那面地很便宜，在山区里面啊，在山区里面1000块美金买一个很大的地，是吧？所以呢，我们那边地就盖了一个学校，盖了学校呢，开始只有学生来吗？所以我们就组了些咯，有组了些过后呢，就有他的父母就开始来了啊，父母开来之后就开始教会了，我们就开始建礼堂，礼堂呢，拜1到拜5是教啊学校礼堂，拜6礼拜就是礼拜堂。所以如果你问我机构说在缅甸北部我们盖了多少学校，我盖了25间学校，25间学校其实就是25间教会，那教会在学校里面。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很多时候这些工作，恩典的工作，恩典的工作跟真理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分开，它好像一双手，是拥抱我们的社会里面的一双手。那我这样讲的可能你还没有很深的印象啊，不过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些片段啊，这些片段呢就更加深你的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的工作。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些是缅甸的一个啊一些片段啊，有一些人可能到过缅甸就很熟悉了，这些地方有声音啊，我们有声音的啊。已经差了啊！我都跳过这些。好，我们先看那个片段。
先打开看。
有
没有啊？没有。
没有，他还没有走。
你是不是 mute？
我这个没有。可能那个灯要需要dim一下，这样子我就看得比较清楚的。那这个是恩慈之家，如果你们那些弟兄姐妹去过到拉苏，你知道这个恩慈之家。
几个人住？
恩慈之家是第一间，我们现在已经有13间的恩慈之家哈、啊，就是说呢，每一间那个都是个孤儿院。
你
说为什么我们建这么多孤儿院呢？在缅甸呢，有9万多个孤儿，所以呢，15间不够。那现在有150个孤儿在这里。如果你听150个孤儿这样唱，仅有耶稣在我心，我生命一切更美好，只有恩典真理的工作才使到他生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另外一个是一个公卡学校，是刚才那个孤儿院的学生去那边传福音，是学生每一个礼拜他们就传福音，带领那个村长信主，就开始另外一间学校叫做公卡学校。开始的时候这么简单，
这个
很简陋。
礼堂，
广
宣队
啊，就是拜1到拜5是学校礼堂，拜6礼拜就是礼拜堂。他们在缅甸北部，靠近云南边界，所以这帮人叫做果敢人，他们呢唱的有歌，都是基本上就是用中文唱。那弟兄姐妹，可能你在看的时候，你说这些孩子穿的衣服还不错嘛，对不对哈？啊，好像不是一个贫民区里面哈那个孩子们。那但是你要了解，那一次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赞助者呢，所给的那个金啊那个费用呢，每一年会给他一个圣诞节的礼物。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的礼物呢，就是给他们一个寒衣，因为到12月那地方很冷的，所以我们叫这些孩子穿上这个衣服。 来唱这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啊，这个是有恩典真理的工作。还有另外呢，就是医疗。那我们中间如果是医生啊、护士啊，这个医疗工作很有意思啊。所以早期呢，我们有一个心脏的啊专家呢，那个医生常常跟我们去啊。我们看呢，到了山区就不是有医院的了，基本上就躺在那个桌子上啊，就看看。那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有疟疾啊什么这样啊。那个是查天奴牧师以前认识的。我们看医生呢，基本上有四个步骤，在等医生的时候，就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然后就看医生，看到医生后面有一张椅子，他一定要坐下来，我们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的药很有限啊，这样不可能带各种各样的药去啊，所有的药不能带，所以呢，我们就坐在那边呢为他祷告，祷告了他才领药，所以呢，通了四个步骤，很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工作啊，这个是八羊啊。啊，也是没有什么啊，的椅子就是这样啊，打针就罢这样啊。
好了好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妇女呢是那个牛车载过来，所以这个医生呢在看着她的时候，医生呢一直摇头。好像牧师为他祷告就好了，因为这个人呢大概最多有六个月的命，因为呢他有肺痨再加上这个疟疾两样的病，所以呢家里很穷，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哈，所以就是用那个牛车把它载来的。不过很感谢主啊，六个月过后呢，我到那个地方，我就问那些人说，哎，这个妇女去世了没有？那些人就告诉我说，哎，她没有死啊，啊啊，其实呢她没有死啊，她是啊，她已经好了。那甚至呢，在人啊面前做见证，是主医治了她，使她能够得到医治。我电流好像，啊，有这个，好，还有可以好。最后一个呢，啊，你如果听过哈，啊，刘明和牧师就是晨曦会哈，啊，那个戒度，那这个这个地方在密集呢，啊，刘明和牧师他还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不过他开始了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进去啊就去帮他看了这个事工。我们呢就进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戒度所，那个时候呢还在哈，啊，所以我们进去里面呢，很感谢主，有一个弟兄本来是缅甸人，去台湾读书之后呢，他愿意回到啊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戒度的工作，所以那一次我们到的医疗队哈 啊带到他们的中间啊，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啊，能够帮助他们，很感谢主。那一次晚上我传福音的时候，所有这些啊嫉妒的这些朋友呢，都走到前面，愿意相信耶稣啊，来啊悔改归向主。那很可惜呢，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因为我们一走了之后，那个军队呢就进去把他铲平了整个地方。那你注意他唱这首歌，这首歌很有意思，他最后一句话呢改过了啊，你听他唱不唱？最后一句话，
福音的旗帜将在面前飘扬，福音戒毒要复兴复兴。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福音戒毒要复兴要复兴。但很可惜呢，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但是感谢主，那天晚上他每一个都相信了耶稣啊。他们去了哪里不晓得，因为缅甸政府的军人呢跟那个毒品也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当我们他们发现到这些戒毒所的时候，他就把它铲掉。不过很感谢主，那天晚上我们就做了一个传扬真理的工作，所以呢我就称这些工作呢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也有恩典，有恩典也有真理，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 所以当我们讲我们要学像耶稣啊，做耶稣的门徒，学像耶稣这样子去传福音，那我们这样做。那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对不对啊？我会继续来挑战，因为当你有这个观念之后呢，原来在宣教工作，宣教工作不是单单是一种真理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也有恩典的工作。那今天我就会告诉大家，原来神在这个时代，当我们有这个整全的观念来了解宣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来做宣教。那刚才你看见我们很多孤儿院，我们有一共13间孤儿院啊，在缅甸。那这13间孤儿院里面，很多可能你讲说哇，为什么这么多？刚才我讲缅甸最起码有9万个孤儿院啊，9万的孤儿，所以13间孤儿院呢，你一开就爆满，一开就爆满。所以我们在缅甸很怕做孤儿院的工作，但是又感觉到孤儿院很重要，不做不行。但是你为什么怕呢？因为你一开就爆满，一开就爆满，你那里怎么找这么多钱呢？那个每个孩子你要养到他18岁，那个是不简单。所以每一次我们叫那些孤儿院开幕，要帮他建孤儿院的时候，我们都警告他们，我说那记得哈，一开始我还没有找到赞助者之前呢，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最多收20个，然后我要慢慢找弟兄姐妹，一个领一个，一个领一个，人家才能够领了，你才能够增加。但是我告诉你，通常他们一开呢就40个，一开了就50个，你20个，他们用20个的钱来给50个人吃，就是这样，所以很辛苦啊。但是可能你讲说为什么那些同工不听话，我告诉你不是不听话，我也了解，我也骂过他们，但是我也很了解体会他们。他们讲说你怎么办，你开了个孤儿院呢，人家一知道是孤儿院的话，敲敲门，你一开门没有人，剩下一个孤儿在里面，下面一个孩子，难道你一脚踢了就关门就走了啊？你也不能够这样，那些那个孩子就丢在你门口那个时候你不收就不行啊。有一些呢是单亲，那个妈妈呢已经没有办法照顾那个孩子啊，因为在那种国家里面，单亲等于就是啊孤儿了。为什么妈妈要拼命做，早做也夜做，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所以呢把那个孩子带到你孤儿院，跪在地上，你不收他就不走。那你做这个孤儿院负责人，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那个妈妈说你一定要收了，你要我看到你养要愿意接受他，我再离开。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困难。所以我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开幕礼，那个已经告诉他了20个。但是开幕礼那天我们帮忙那个开幕的时候一看的时候50多个，我说哇开玩笑，我说给你20个你怎么养50个？所以呢那个负责人说牧师啊，只有这样解决了好不好，我这边还有一块地，帮我买一块地好不好。我说你已经有孤儿院建起来，孤儿院现在还要买一块地？他讲哦，买一块地因为我们要种菜，那你给我只有20个，我要往养50个孩子，那如果你给我种呢，种了一个菜呢，对啊，我就可以吃了卖，吃不完了就卖出去，最少我一些收入啊，能够养活那个孩子啊。那个他们其实我告诉你，山区的人不是笨懒惰的，他们也有这个点子，也有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potential， 对不对啊？但是这个 potential 不能吃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需要我们去帮助他 resources 来帮助他，所以呢我们只好帮助他。这样过了一两年之后呢，他打电话来，他说牧师啊，现在我们要牛。我说啊，要吃牛肉啊，对不对 啊这个我说为什么要牛？他讲不是啊，我们的孩子现在慢慢长大了啊，孩子们都发育了，对呀、啊，需要营养，所以没有营养不行，我们要奶牛。我说你要奶牛啊？我说我不会养牛，你会不会养？他们讲我们也不会养。我说不会养的那个奶牛养死掉怎么办啊？对呀、啊，所以很难。那怎么办？我只好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弟兄姐妹，有没有养牛专家啊？所以就问那些弟兄姐妹啊。后来有一个弟兄很厉害，他讲说我是读农科的，我告诉你哈，养牛很重要，有几个原则啊，就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呢，你养那个牛呢，不可以他给他到处跑去吃野草，你知道吗？吃野草呢，只有吃到那个肚子大个，但是没有奶的啊。那种这样的那个不能够养那个奶，所以要有奶的那个奶牛呢，你就必须要有某一种叶子，所以他有很多种叶子那个种子给我们拿过去种。所以也可以看见，就要需要各行各业的人进来啊。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在宣教工厂上可以做到很多工作。当然有没有养猪的专家 啊，我们也需要这个，对吧？有没有农业的专家哈？啊，有没有一些科技的专家？我想这个就是我现在带进来做主的门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昨天我在提到在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召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谓得人如得鱼呢，就是透过你那个专业，透过你的衣服去得人如同得人一样。就是换句话说呢，原来得人如鱼呢，不但是一个啊一个比喻。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的挑战，专业的挑战。这样主呼召渔夫，就像渔夫传福音。今天主呢要求我们啊，挑战我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的商人呢，继续做这个渔夫的专业工作，就是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开。那当然，你讲说为什么这个观念是很重要？所以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好，我就很快跳这个。我们应该是一个专业的宣教士。好，我就把它跳了。它带出了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从什么观念讲起呢？如果你问我，我只好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开始，就是从福音的那个运动的阶段呢来讲起。那如果你看福音工作呢，从耶路撒冷，从这个红点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事实上呢是好像传了一个大圈，它从传到欧洲，到北美洲，转个圈到了亚洲、澳洲、非洲，现在我们称它为传回耶路撒冷。那总之福音的工作呢，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转了一个大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有时候提醒教会，如果你教会还是喊这个口号，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所有的国家，这一口号呢是落伍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福音没有传到啊，福音已经到所有的国家里面。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一个国家，我告诉你那边有基督徒。所以呢，从地理角度来讲呢，他好像是做完了一个工作啊，就是《使徒行传》呢一章八节所讲的啊，你们要去要到地极去传福音。但是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福音的第二个阶段一定要把它做完的，就是给万民。那这个也差不多做完了，就是说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当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传做见证的时候，末期就来到。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末世就是宣教的实现，那个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兆，就是万民听到福音。万民呢，那个希腊文就是 ethnic， 所以这个 ethnic 就是我们英文的 ethnic 这个字出现，就是说呢，不单是地理上要把它做完，所有的民族要把它做完。所以因此呢，做民族工作非常重要。比如说福音传到中国200多年，但是呢，还有里面44个民族是列为未得之民，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完。但是你说哦，如果做完第二个阶段呢，就完了是吗？其实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福音的工作呢，还有第三个阶段的，那个就是人人要听到福音。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快快的做，这个是根基彼得后书3章9节所讲的。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有悔改的机会。那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让我们呢能够去做完的工作。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福音的补传来讲呢，如果你问我，那到了哪一个阶段？地理阶段可以说是差不多做完，民族阶段80年代就开始讲到现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未得之民的清单里面，最少有10000个民族没有听到福音。如果今天你再看这个清单的时候，所有这些民族已经被认领了。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去把它做完它。做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要怎么做？靠宣教士肯定做不完，靠传道人牧师肯定做不完。所以有一个挑战，在这个末世感的宣教里面，要产生一个迫切感，怎么样走这最后一棒的那个宣教工作。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使命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第一个阶段呢，我们需要很多宣教士刻意到未得之地去，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还没有基督徒，所以呢，我们需要宣教士到这些工厂去做。到了第二个阶段，民族的工作的时候，本地人呢，比宣教士更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民族到现在还是未得之民。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宣教士到不了的地方。比如说云南，很多这些少数民族是宣教士进不了的。 但是本地人可以进去，所以本地的工人呢就非常重要哈，去得到所有位的殖民。好了，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要人人听福音了，那就我们就很清楚，不能够单单靠宣教士啊，也更加不能够完全靠传道人了，我们需要人人参与宣教的时候。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不是几个宣教士做的时代，不是你教会要每一年出一个宣教士来做宣教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宣教的时代。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对的，他讲意思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可惜中文呢没有办法翻出那个真正的意思，你要求主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如果庄稼多工人少，应该要打发什么，更多工人还是更少工人？应该更多工人，对不对？英文呢还好， to send out workers 还有一个 s， 就是说要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中文应该翻译的话，既然呢少的，所以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啊，这些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但是更多的工人哪里找呢？我们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带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办法满足耶稣这个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如果你的教会一年能够出一个宣教士，你教会一定很了不起。如果你的教会的经济能够支持全职支持宣教士的话，能够支持全权的100%的支持一个宣教士也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一年两年三年出一个宣教士，我们支持也能够支持到一半，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应验耶稣讲这句话，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所以有一个呼吁，呼吁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除非要改变，不要想到一想到宣教工人呢就一定是宣教士。宣教工人不一定是指宣教士，是指你跟我，我们各行各业的信徒可以携手同心来做的。不过你想怎么可能呢？好，现在我给你们看几个图，人人宣教的一个图非常重要。那现在呢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刚才我们讲原来主的工作呢基本上是一个真理的工作跟恩典的工作，有真理有恩典，如果我们把真理跟恩典的工作加起来，这个叫做整全福音的工作， Holistic Gospel、right?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个 Holistic 的工作，单单靠全职宣教工人去做的话就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全职的宣教工人可以做到真理上的工作，真理上的教导，但是恩典的工作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来帮助去做恩典的工作，这个叫做人人宣教。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观念，就是要人人宣教，是盼望呢我们教会呢能够每一个人都出来。那你说岗位呢？岗位基本上用这三个图表来表达。那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做宣教士了，到前线去，有一些呢是执帐篷，有一些呢是双职的宣教士，有一些是专业的装备者，都到前面去。无论我们什么名称，这些在前线打仗的人，在工厂在前线打仗的人，大概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后方，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到前方去，感谢主，这些人很重要。但是在整个神的国度的队伍里面，同工的队伍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一些大本营基地的一些同工。你说在大本营的基地的人做什么呢？那弟兄姐妹，你做什么呢？在基地里面，很多时候你在想啊，我们出钱就好了嘛，啊，不够不够，我们呢需要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第一个呢就是祷告，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你知道宣教工作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祷告。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很少看重这个祷告，因为我们对宣教是一个临战这个观念啊不清楚啊，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那我一直要写一本书，我讲了很多年了，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做《临战八步》。 你们听过天龙八部哈啊，不过我讲灵战八部哈，灵战八部呢不是我自己想出来了，灵战八部呢是根据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那个灵战啊，你单单研究以弗所书呢就很妙的一个样事情。那如果你研究这个啊这个八部的时候呢啊，我先透露一部给你知道就好了哈啊，所以然后其他呢就等我出那本书再你们再来看啊。那其中一部呢非常重要，你看见保罗讲到属灵战争的时候，他讲我们不是跟血气的战争，对吧？我们是跟那个属灵气的那个战争。然后呢，保罗想，如果你要去征战的话，你要穿上什么？全副的军装。那请问你全副的军装包括什么？头盔，对不对啊？护心镜，有没有腰带啊？还有藤牌，还有鞋子，还有什么一个宝剑？那我请你，请问你这些军装里面，大多数是保护性的还是攻击性的？你觉得很奇怪哦。其实如果认真来讲，全部都是保护性。你说刀不是保护性，刀是攻击性，刀也是有攻击性啊，不过刀也是很多时候保护性的很重要。人家箭一射过来，你是不是要挡？拿那个刀来挡挡挡，对不对啊？人家砍过来，你是不是要挡？所以刀呢，基本上也是保护性的，不过它有攻击的能力的，但是可以保护性。你知道这个全副军装透露什么东西？不是拼命攻，拼命攻，拼命攻，哎，要以守为攻。临战里面第一步你要走对，以守为攻。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东西，拼命去做宣教，去到魔鬼的堡垒里面放炸弹。如果你去魔鬼的 地盘里放炸弹，魔鬼可不可以来这边放炸弹？可不可以啊？啊，如果你去到那个宣教工厂去他的堡垒放炸弹，他可不可以来到你礼拜堂放炸弹，教会来放炸弹？如果你告诉魔鬼说我可以放炸弹，但是你们不要来放炸弹啊，那个不叫做战争，那个叫做欺负魔鬼，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跟魔鬼打仗的话，我们可以放炸弹，但是他也可以放炸弹。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守卫工作做得怎么样？很多教会不看重这个守护工作，拼命做宣教，教会也一大堆问题。为什么？因为魔鬼也会在那边搞乱呢。所以呢，当我们去出去的时候，每一次出去做转接的时候，那些祷告是非常重要啊。今天下午我听到一些人报告，这个很好啊。有一些人去短线呢，就要两三个人支持他。我带领短线队，我一定要这样做的。没有五个人为你祷告，不可以来。那你讲说，哈、啊、哈，为什么五个人为他祷告才可以来？我说战争啊，战争那个守防很重要，以守为攻啊。当然你说不要攻就坐在这里吗？就守吗？我告诉你也不是，也要以攻为守，对不对哈？所以总是呢，以守为攻，以攻为守，这个很重要。不过那个守攻就一定要做好啊。所以呢，祷告是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不祷告，不祷告，我们很危险的，做得很危险的工作。所以我每一次出去做宣教，你知道我告诉我办公室的同工做什么？我说你们要守啊，我出去转宣啊，你们全部祷告，你们不要为我怕。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 afraid of my experience in the field。我说怕呢，我还要怕你们呢？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随时炸弹会飞过来，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们不守着的话，你们也会中炸弹，对不对？我去打仗的时候，你们不守着，你们也会中炸弹。所以呢，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就是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呢，你不要以为后方的人不重要。大卫说呢，在前线打仗呢，跟后方守兵器的都是一样重要。所以前面得到了一个奖赏，你们也得到奖赏，因为呢，后面也是战争的部队。所以我常常讲呢，我们为什么称为基督的精兵？因为这个是个队伍的一个观念。在教会里面不是单单讲一两个宣教师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宣教工人。只不过我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我在后方的话是不是无所事事，我用拼命祷告来托住，还有拼命祷告为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个 covering、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网。在贝斯里面还要做什么？拉绳子的大力士。拉绳子是什么？因为我称它叫 rope holder 或者叫做 advocates。 advocates of missions， 在教会里面你要成为一个很大力的那个拉绳子的，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一个典故的。啊，在英国呢有一个宣教士啊，从印度回来，哇，他拼命挑战年轻人要去印度传福音，他就形容说，印度好像一个大的金矿一样。早期的那个金矿啊，你要挖到很低，你家里面去挖金的，很危险的。一地震的话，那些人全部死在里面。所以呢，他讲说，印度好像一个大金矿，有没有人愿意跳下去？有个年轻人很聪明的嘞，他一跳起来，他就跟那牧师讲说：“我愿意跳下去，不过要有人拉住绳子，不然他就没命了，对不对？”哈，所以呢，他跳下去，但是要有人拉绳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已经跳在宣教工厂了。你现在拉绳子了，对不对？我请问你，拉绳子的重要还是跳下去的人重要？啊啊，拉绳子重要还是跳下去重要？我告诉你，有人讲说拉绳子的重要啊，如果跳下去的话呢，如果他没有我们拉绳子的，我们他就没命，真的吗？如果没有人跳呢，你只是拉一条绳子，对不对？所以有什么重要的？所以要有人敢跳啊，对不对？但是你要跳去重要，但是跳下去没有拉绳子他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拉绳子，所以在后方的我们啊，拉紧一点好不好？对啊，不可以放手啊，因为放手我们前面的人就很糟糕，所以我们后方的人是拉绳子的很重要啊，所以把它拉紧。当然奉献 give， 所以背后原来在那个大本营里面可以做很多工作，不过现在呢，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开了一个很方便的门，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到前线去主战，就好像呢军队里面不断的那个流动部队要把军火送过去，粮食送过去，那这个就是 supporting team 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很多需要各种各样的宣教士，我称它游击队宣教士、突击队宣教士、旅游队宣教士，对不对？所以总之呢，这些人去那边帮助了，打了一仗就回来了啊，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supporting team。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人呢不清楚自己应该不应该走到前线，所以也不知道前线能够做什么，那你就开始参与这个流动性的，一年假期不要全部拿去旅行，或者回去老家睡睡觉吃吃饭，我们要不要到前线去鼓励一下宣教士？可能现在孩子还没完全读完书，你还走不开。我昨晚说有一些人还养狗，狗还在，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不过有一天狗也死了，孩子也长大了，到前线去。那到前线去，你说我这前线能够做什么？现在就要各行各业会有一个岗位，会有一个平台，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呢要知道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工我们是要做的。那我今天没有时间一样一样解释给大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工我们去做的那个这样我就再讲一讲这个前线作战。前线作战呢，就算你不是一个念过神学是一个传统的宣教士那一种的做法，那你这要怎么去做呢？那基本上有几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做。最近呢，我相信呢美国都一直在大家讨论一个叫做商业的布道宣教的工作，我们叫做商宣的工人。那商圈的工作要怎么做呢？那我就最近我自己也有一些的经验哈，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一开始在柬埔寨工作的时候，柬埔寨那时候刚刚开放，那个时候呢，我跟张宝华牧师就进到柬埔寨，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国家呢，在1970多年的时候，把1/3的人口杀掉，很恐怖。家家户户都有受伤的人，都有人死去，他杀的人呢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呢整个国家开放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整个国家开放的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所以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工作，就是专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很多知识那个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做法是这样，我们开始当时去到那个经变的时候，那个时候唯一的大学在经变， 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看到这个金边那个大学唯一的地方，而且呢在金边呢就是用美金，他们不用当地的钱，所有的公务员他们的薪金呢只有$20，你想看他们怎么生活。我们过飞机场的时候，那些海关呢 Can you give me $5， 当场跟你讨钱，这样的一种情况，警察一看见你就说 Stop， Can you give me $2， 就这样。所以他们只有$20的美金怎么生活？那大学生来到金边怎么生存？这个很难生存啊，要读书啊，要住宿，你这个问题啊。所以当时我们看那些大学生很多拿到一个路子就跑到庙里面，你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全部跑到庙那边住啊，因为太贵了嘛，昂贵的租了个房子，所以只要拿那个路子铺下去就睡觉。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开始一个宿舍，所以呢我们在金边开始一个宿舍。那我们的宿舍呢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你住在里面你唯一的租金是什么？就是每一天一个半小时，换句话说每一天有一个半小时不可以跑掉。那段时间呢就是祷告读经，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工带他们，不强迫人任何人信耶稣，不过在一个住宅里面呢你付的那个租金只有一个半小时一天，所以他们就来了住了，然后就在那边。所以呢我们就带你们查经，很感谢主，这些大学生呢在10多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的学生问他柬埔寨有希望吗，每一个学生都摇头 no。 现在呢你问这帮大学生，他讲 yes in Christ there's hope、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希望。所以呢我们已经到了几批的学生，那这有一批学生呢很有感情，因为他们是大学毕业嘛，有一些融科有一些就是商科，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社会里面工作。有一批学生呢很有负担，到那个山区里面专向一些山区的民族来传福音，所以就带领一个叫做库伊族的人传福音。那库伊族呢、是一个在森林里面比较落后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些大学生进去里面教他们孩子读书，然后呢在中间开始补习班，开始学校，慢慢的带领他们库伊族一个村一个村的进入，它里面很多。那现在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些教会能够自力更生？这些事工如果这样子发展下去的话需要更多更多的钱，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尝试，买到一个胡椒园 1.8 hectare、那个胡椒园买下来，这个胡椒园呢已经有胡椒树了、有胡椒树种在那里。那我们就把很多专家，我的董事会里面三个是农业专家了，他们真的是 high tech 的人、就是他们专家，但是他们对这些种植很熟、所以呢第一我们三个专家进去里面去帮助这个 project， 先做一个 pilot project， 有没有办法使这个胡椒盐生产各方面更好。好，我们就进去是 肥料的专家检验那个 土壤，然后呢就开始放这肥料。半年过后呢就注意到那个生产呢是有4倍这么多，一年到尾都有生产。过去呢柬埔寨所有的胡椒盐呢一年只生产一次，为什么它一年只能生产一次呢？因为他们要看雨水来生产的，所以每一年只下一次大雨，对吧？所以他们就要靠那一次大雨呢，如果没有大雨就没有生产了，有大雨呢有雨水呢他们就有一次的。那当然 high tech 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呢就放那个 piping、是吧，就浇水然后加上那些肥料下去的时候4倍这么多。过去的肥料呢那个没有，过去的那个胡椒呢那个是他们卖的那个胡椒的市价是2.8块，但是半年过后我们 produce 的这些胡椒呢可以卖到7.8块。那这个价钱为什么这么高呢？是因为产生的那个胡椒是 organic 的胡椒，是没有 insecticide 的一个胡椒，没有 pesticide 的那种胡椒。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 pilot project 里面基本上是成功了。神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前途。有一个弟兄他是种植很多黄梨塑胶盐的一个弟兄，柬埔寨的政府呢因为看到他有这么大的 plantation 工作，就跟他讲说好给他10,000多hectare 那个地，叫他去种东西，任他种什么都可以，10,000多个 hectare。 所以当他认识知道我们有这个 project 这个啊这个计划的时候，他讲可以，我租给你100个 hectare， 然后我再另外开100 hectare。基本他的工作呢就是什么，完全这个叫做商学的一个观念，叫做 business mission。怎么是 business mission 呢？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拿下这个10000多个 hectare， 那个弟兄拿下了哈，然后我们有 200 hectare 是种胡椒，这个地带呢就是这个库伊族住的地方。你想看，如果他有10000个 hectare 那个地方的话，那地方真的很大，他需要开公路进去，需要水进去，需要盖屋子给那些工人住，需要盖一个学校，盖一个医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community project。 他是做生意，他就搞他的其他的那个部分，我们呢基本上就做这个小小的 pepper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然后呢就向那些工人传福音，帮助这个库伊族有一个村子的建立，我们叫做 community development， 这样子开始。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神都一样一样这样这样这样开路，让我们呢这些工作呢可以这样做。所以呢现在已经进展到啊如火如荼的在进展啊，我们有一个公司呢啊注册起来啊，已经进入去，现在我们需要很多的 partner 进来，所以那个 partner 呢就投资进去里面开始种这个胡椒。那种这个胡椒里面7年里面呢回本，每一个 partner 就会拿回本，还有一个很小的 interest 啊，那个 return 啊，5% 的 interest return。那现在呢，他们正在去做这个工作。我过去呢一直在想，商业真的能够做宣教吗？商业真的能够在宣教工厂里面能够扮演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contribution 一些贡献吗？那后来我就跟这帮弟兄姊妹这样子去研究，看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是非常 exciting 的事情啊，能够投资这个商业改变整个民族的他们的命运，建立他们的那个社群，然后呢还有能够使他们自力更生，以后有资源继续去做。这些人呢不是我牧师可以做到，不是宣教师可以做到的，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需要这些专家做生意的，懂得经理的，懂得管理的，进到里面携手同心去做。所以今天呢 Business Mission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很多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去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看见呢这一个很多，我们需要很多无名的传道者，我称他无名的传道者，得人如意的。虽然我们不会好像伟大的宣教士来去做，但是呢我们这些啊寂寂无名的啊这些人，我们大家一起投入去一个工作，我们就很不一样。所以因着这个工作呢，因此我就有一个呼吁，盼望呢能够看见啊更多的人参与。所以弟兄姐妹啊，我讲到这里呢，我只能够这样一个呼吁，可能你在想哦，我可以在哪一方面贡献，我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做什么工作，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在哪里可以啊帮助啊一些人。那有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讲牧师我什么都不会，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我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东西吗？啊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你是家庭主妇，那你是家庭主妇会煮什么？你说会煮什么有关系吗？我说你有，那我告诉你一个情况哈，我们在上海下午我们在谈、啊、有很多人到新疆去向维吾尔族跟哈萨克人传福音、啊、我们有一个 project 呢是在上海向哈萨克人传福音。你说上海也有哈萨克族人、啊、哈萨告诉你上海有 那些在读大学的这些念大学的哈萨克族了，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在那边、啊、念、啊、读大学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同工啊，有两对同工夫妻来的，从新主一直到这样栽培起来成为传道人哈，所以是哈萨克族哈。所以呢原本是在乌鲁木齐那边念大学，他是维吾尔族的那个语文那个系出来的。 然后他又跑到武汉念大学的时候以汉系毕业的，所以他汉文跟这个维吾尔语都是很精通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呢就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去传福音。那要怎么传呢？他到上海你也不能够留在那边这么简单来这样子传福音吗？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呢是什么？就是我们开了一个咖啡馆开一个 coffee corner 一个 coffee corner。 当然他不太会做，但是我们就教他怎么样去做一个 coffee corner。 我们投资租下了一个地方给他的 coffee。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七间大学里面的中间里面开一个，所以就盼望能够吸引到这些维吾尔族啊，那些哈萨克族的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喝中国茶，他们是喝那个 coffee 是吧？所以呢他们每次来啊喝咖啡啊，这样就跟聊天我们就叫他们这样做。他们不太会做咖啡馆也没关系，不过头三个月呢以做亏本都是 亏本的那个生意不过呢头三个月已经赚了八个灵魂就是说呢哈萨克族那些人悔改信主钱赚不到，灵魂赚到不过如果流血过多也要关门这样我们也不行，所以我就拼命求救命这样为什么？比如说呢有一次我去上海特地去到那边探访他们，我从早上呢九点钟他一开门坐在那边，一直到五点钟坐在那边，一个人客都没有走进来。我说糟糕了，我说你们这样做生意，九点做到五点，人家说打苍蝇，他连苍蝇都不飞进来。为什么？因为他只卖咖啡连一个 muffin 也没有，连一个 cake 也没有，对呀。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哎，你们不能够在那卖咖啡可不可以卖一些 muffin 对呀？最少人家走过还嗅得到苍蝇也会飞进来，对呀。你还有苍蝇打，你现在连苍蝇都没得打，对。所以我说你要做 muffin， 他讲说不会啊，我们不会做 muffin。所以我一直打电话说，哎，谁会做 muffin 所以呢你是不是家庭主妇也可以投入呢？可以如果有些人做 muffin 要好吃的不要把它一丢那人狗都会死那种那一种 muffin 就不行了如果做到一个 homemade 的 muffin 是可以吃的。我欢迎这些人过到上海去教他们一下不过一定要 homemade， 他们有大机器来做的只是一个小 oven 这样做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帮助他们，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各行各业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些在宣教工厂里面。所以当主说你要求造物主的主能打发更多的人工出去，哪一些人吗？是宣教士吗？我们历史这么久来宣教士出了多少个？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在北美洲住在北美洲这些人，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才干，我们就是用我们才干赚钱赚钱赚钱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算吗？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来投入天国呢？所以呢明天我会继续做这个挑战，神要用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在美国等死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一生好好的被主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再提醒我们，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像我们主耶稣这样传福音。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忙碌的时候，我们已经再不会看见主你要我们看见人的灵魂的需要。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教会医治我们这个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看见的。主也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们不但要看见，心里面也要感动，好叫我们的脚也我好像有耶稣基督的脚，愿意到各城各乡去完成主的使命。主耶稣啊，给我们有真理的手还有恩典的手去拥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所有的人因着我们这双手能够认识主的爱主的真理。求主你也帮助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头一看，匆匆忙忙几十年过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见主之前怎么样用我们余下的一生，让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 投入这个战场，无论是在基地，无论是在流动的部队，无论在前线打仗，主啊，求主你兴起我们一群一股新的宣教力量，参与普世宣教的工作。求主你将这些话深深的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